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的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Morris，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每个月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书籍以及一些新知识小小的这些有趣的事情的一个时候啦。那我觉得每个月可以跟大家在这边分享这个新闻啊，又或者是说分享一些最近自己读的一些读物，又或者是之前读的一些读物，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然后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动力，让我自己可以花一点时间啊，读一点就是工作以外的内容，然后可以扩展自己的这些想法啊，又或者说扩展自己脑中的东西嘛。那今天呢要来讲的这本书呢，其实它的这个书名的中文书名叫做《设计的心理学：人性化的产品设计如何改变世界》。那它这本书是Donald Norman 写的，它原始的这个 title 叫做《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就是日常生活的用品当中或日常的设计。那主要这本书在讲的是说如果你在就像旅馆内弄不清楚要怎么开水龙头，对不熟悉的电灯或瓦斯炉不知道怎么开启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是再聪明的人都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个状况嘛。那这个认知科学家呢，这个唐诺曼他就大胆的指出，其实这个错并不是在使用者本身，问题是这些当初设计的时候很可能都忽略了基本心理学，然后也没有去从使用者的这个角度做思考，所以这些拙劣的设计呢，其实并不是它应该要呈现的方式。那对于设计师来说，应该是要设计出容易理解、方便使用、令人愉悦的产品，这样子才能确保使用者可以快速的理解要如何去使用跟 navigate 这个使用的原则啦。那这个设计的心理学这本书呢，基本上就是要证明说良好的设计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有一个 guideline 可以去 follow 的。那我们晚点也会去提到这个它大致上所说的这些 guideline，然后只要遵循着人类行为当中归纳出的设计原则呢，那引导使用者在正确的时候、正确的时机、对的时间做正确的行为跟行动，那这个就会让使用者可以达成他的目的，并且是在一个非常舒适、令人满意的使用者体验。那基本上这本书是一个从心理学出发的设计原则，那它基本上这本书是有点年纪的，但是它也是有日益更新，它后面甚至也有出了其他本的这个系列的书，其实是蛮有趣的。那设计的心理学呢，其实我觉得是一本我这样读到我看一下这样子应该有个1/3或者是多于1/3，我很鼓励大家可以去买来看的一本书啦，因为我觉得它其实真的蛮有趣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话不多说，直接再进入这本书的主题吧。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个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情况，就是你走到一扇门前面，但却你却不知道这一道门到底该拉还是该推，那它又没有贴一个拉或推 push or pull 的贴纸，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到底是该怎么做，要怎么进这个门呢？只能尝试看看，推推看，或拉拉看，但这样子时常可能会遇到一些尴尬的情况。那更惨的情况是有可能门还被你用坏了呢。那就算你今天好不容易进去了，结果发现后面的人居然也一样卡在那边，被同一扇门的这个方式困在那边，那这个就可以显示出你不是唯一的一个遇到问题的用户，而是这个问题是被多次的创造，而且这个问题会被多个使用者遇到。那又或者是你今天买了一个新的电风扇，买了一个新的电视，但你拿着说明书看了半天，你却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启用某个功能。那你用手机的 app 想找个设定，却点了半天都找不到。那如果这些情境呢听起来都非常的耳熟，让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科技白痴，或者是有点笨的话呢，那请你告诉自己，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很多时间问题不在我们，而是在于设计的本身。那这本书告诉我们，就是说生活中那些使用体验很差却让我们习以为常的设计， 并教导我们如何要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让日常的事物变得更加令人愉悦和满足。那这个诺曼呢，他在书中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说良好的设计比不好的设计更难察觉。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假设它是一个好的设计，它会存在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是用一个无形的方式存在，你却不会因为你的这个你的这些动作，你的行为举止并不会被它打断而中断。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好的设计，所以它满足了你的需求，而且你在使用的时候并不会注意到它设计本身的存在，你只会注意到你要完成的事情。那相反的，如果不是不好的设计情况下，却会是非常的明显，因为你会立刻注意到它的不足所带来的困扰。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让这些不好的设计，避免这些设计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你有可能会问说，一个良好的设计，一个优质的设计到底该长什么样子呢？那根据书中作者所说，其实一个好的设计，优良的设计有两个很基本的特点跟重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discoverability， 第二个是 understanding。 那这个中文可以用容易发现性、可发现性，又或者是容易理解、易理解性这两个字来解释。那所谓的 discoverability， 可发现性，指的是说使用者能不能发现这个产品可以做什么动作，以及他们要如何执行这些动作。当一个产品的这个可发现性很高的时候，那人们在执行动作的这个执行障碍就降低了。那就如同一个马克杯，你就看到它的手把之后，你就知道说，诶，那个地方是要给你避免被烫到的时候拿来做使用的，那你基本上也不会过度的思考，就会去使用它的把柄，那这就是一个 discoverability。那另外一方面 ，understanding 易理解性，则是指说使用者要怎么去使用这个产品。那上面那些各种不同的按钮、遥控器或设定，它们各自代表的什么意义呢？所以你要用最简单的排列组合或最简单的呈现方式，让他们在行动的时候不需要去做过度的评估，而且并不用去设想有什么样的障碍会出现，而是可以很直接、很直觉性的就去做这个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操作，例如像一个马克杯的手把，为什么永远基本上都是长那个样子，它不会设计的奇形怪状的，就是因为如果它不设计成一个这样子类似半圆形、圆弧形的形状，它设计成一个半星星、一个半方形，可能这样子使用者就没有办法马上去理解并且去操作这个商品、操作这个东西，或者是操作这个行为，那就会增加它的这个 barrier， 而导致整个易理解性以及可发现性都会降低。那这两个特点是设计师在面对任何的产品或者是界面时都要必须记住的这个核心原则，少了任何一个，基本上设计就有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问题，就也不是一个优良的设计。那其实我最近在做的一些这个工作上的东西，因为也要做出一些使用者界面，让使用者去操作我们的这个平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让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啦。你要怎么样做的直觉，要怎么样做的让他们可以快速的操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也是因此我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就想去读一些这样相关的读物，才能理解说要怎么把它做得更优更好，给使用者一个更好的使用者体验。那为了达到我刚刚上述的这两个目标，可发现性以及易理解性，那诺曼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本设计原则。那这些原则解释了人们如何与产品互动，也可以作为就是说我们设计检视这个设计优劣的工具。那我们以下就来看看他提出的这六个原则。那六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 affordance， 预设的用途。这指的是说，当你今天看到这个物品的时候，你这个物体本身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去做预设的，如何去做思考的。例如你今天看到一个椅子，你并不会想说你要躺在那上面，你会想到它是用来坐下的一个物品。那玻璃的用途则是要让你either阻挡，又或者是让你透视物品。所以设计呢应该 该要避免预设用途之间的冲突。想象一下，就是今天假设有一个长得跟餐桌椅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今天假设你只要一坐上去你就会往后倒，你就会垮下去，那它的预设用途跟实际的这个功能，不管它实际的用途是什么，就会产生一个冲突了。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会增加使用者不管是错误的使用，或者是像刚刚的这个举例当中就会更容易受伤的这个一个范例嘛。那这个就是许多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啦，就是许多商品许多物品在这第一步就会失败了。那第二个呢，所谓的 signifier 就是旨意，是说当物品的预设用途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 signifier， 就是给使用者一点点小甜头或一点小暗示，来告诉他们一些小提示要如何去使用这个物品。那它并不会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直接用文字写出来说，哦，你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 A 做 B 做 C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而是他透过一些小提示告诉他们说，诶，这些东西要怎么样去发生，或者是说不管是用一些小图案啊声音啊或者是物理上的提示，让他们能快速的理解要如何去做操作。那其实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门上的 push and pull 字样，因为当然它第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个门没有设计好，所以使用者不知道到底要拉或者是推，但是透过这样的 signifier 的时候，他只要放一个 push 或 pull， 你就知道说你应该怎么样去操作了。那又或者是像一些遥控器，现在做的比较简单的遥控器呢，它也是把这些按钮做得非常的明显，就是你如何上下左右，并不用过多的这样操作。那如果在这两个条件之后呢，第三个条件就是所谓的 constraint， 就是用局限的方式来控制使用者的使用。那透过设定这样的局限，可以大幅度降低人们操作时的这个执行障碍。局限呢也可以引导就是使用者做正确的行动，即使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也是如此。所以后面呢我们也会讨论这种四种不同的这个局限啦。但是我觉得一些ideas 就是类似像说今天有一个读卡机，它并没有办法让你用不对的方向把卡片插进去，那这就是一种 constraint， 因为使用者一定会插对方向，然后避免就是意外发生嘛。那第四个这个原则呢，就所谓的对应性 mapping， 那这个就蛮有趣的，这指的是设计元素与现实生活经验当中的这个对应关系。例如像控制界面跟显示器的安排上面，对应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假设你有一排按钮，然后以后两排按钮好了，你按了前排的按钮，前面一排的灯就亮了，你按了后排的按钮，后排的灯就亮了，这样这个对使用者来说，空间上的这个对应性，这个生活上物品跟实际的使用的对应性就非常容易理解，可以非常容易理解说这些要怎么去开灯关灯啊等等的这些实际操作跟使用方式。但是今天你如果把灯都乱排的话呢，或者是按钮都乱排的话，那基本上使用者需要花很久的时间才有办法去 pick up 这件事情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基本上就是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而去解决这样子。那第五个呢，就所谓的 feedback 回馈反馈，因为回馈呢是用来传达一个动作的结果，那它其实对整个使用者体验非常的重要。假设你今天按下一个按钮，你不知道它没有给你任何的回馈，你不知道你按了到底有没有触发这件事情，所以系统应该要给你一个明确的回应，让你了解确认你的这个行为已经被收到，然后并且告知使用者目前的状态。所以像是你不管打电话的嘟嘟声啊，按下遥控器时电视开机的动画啊，又或者是你手机的震动，这些都算是一种回馈。那如果像是一些比较很烂的一些设计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它到底给你的回馈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就像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电器产品不管它的状况是什么，不管它今天是成功或者是失败，它发出的声音都一样，就可能都是发出哔声这样的情况，你也不知道它今天到底是做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回馈。所以回馈也有分成好跟不好的，这个就是要看设计师怎么去设计。那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概念模型，这是产品背后运作原理的这个解释啦。一个清楚的概念模型应该要帮助使用者理解产品的功能和操作的方式，所以当他们第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 但是第二次遇到不同的困难的时候，可以按照这个 mindset， 按照这个模型去解决问题。所以不管是说明书，或者是界面的符号，或者是由左到右，由上到下，这样子的一个 flow 呢，可以让使用者在脑中形成一个关于对产品如何运作的一个既定概念的模型跟印象。那这样子呢，就可以透过各种其他刚刚前面所提到的旨意 signifier， 又或者是像是其他的这些回馈，让他们更能接近使用者更好的体验，然后也可以达成所谓前面提到的这个易理解性。好，那我们看到呢，其实他当初提出的不只是这六个原则，其实最初是提出了七个原则，但是其中一个这个作者啊，经过思考之后，他提出了另一种的诠释方式。他认为易理解性其实就是概念模型的意思，所以帮这个叫做概念模型或者是说易理解性归类为两大设计目标之中，以及刚刚后面所提到的这个六项设计原则。那无论是哪一种归类方式啊，这些其实都是不管是实际的这个物理上的设计师、工业设计师、产品设计师，或者是这个就是 UI UX 使用者界面的设计师，在设计产品的时候需要去考量的重要工具啦。那了解到这些基本的原则之后，那我们第二步要来了解的就是说了解使用者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那基本上诺曼将人类的认知和情感历程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个是 visceral level， 本能层次，这是最基本的层次，用我们的身体跟感官直接有连结的，它负责动作的表现和知觉。在这个层次当中呢，我们对事情会产生非常快速下意识的反应，而不会分析原因。那就像你紧张的时候，不管是流汗、握拳，或者是对某种颜色形状的喜好或厌恶，这个都是以算是本能层次的一个条件，或者说运作的方式。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行为层次，这个层次也是比较基本上叫 behavior level， 这个层次是我们透过学习而得的技能和习惯，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会展现少量思考甚至是下意识的技能，像是你之前曾经做过的东西、你学过的东西，或者是类似你之前做过的东西，你都有办法直接 transfer 过来应用在一个不同的情况跟不同的使用的情境下面。那像是有经验的驾驶，今天开原本开 Mazda， 但后来过几天开 Honda， 他一样都可以驾驶的非常轻松的换挡踩油门，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顺，但是基本上大致的操作都不是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又或者是像你今天拿起杯子喝水，用不同的筷子吃东西，在这个层次使用者基本上就会根据他过去学习而得的技能和习惯，可以去做这样子行为的一个操作跟原则啦。那在这个层次，使用者会对每个动作的结果有期待，设计师就可以透过提供好的这个回馈这样子来让使用者们安心。那第三个层次呢是反思的层次，这是最高层次的这个认知层次，因为它涉及到你有自觉的思考、推理、计划还有决策。那在这个层次当中，我们会回头审视对事件以及情况、行动、结果、过失和责任的这个进行评估。最高阶的情绪其实就来自于反思的层次，因为事件的归因和未来事件的预期都是在这里决定的，所以对于设计师来说，你要怎么利用使用者的反思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反思的结果会影响使用者未来是否会再次使用这个产品，甚至是否会向他人推荐或者是劝退的这个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就算今天使用者用你的产品、用你的东西遇到了一个问题、遇到一个 error， 但是你要怎么样让他 navigate 这个 error， 要怎么让他理解这个 error，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那这个就是可以改变使用者的对你的产品的想法蛮大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是最深层的一个层次。那这三个层次其实都与我们的认知和情绪有关，那也会引发不同的这个反应。本能层次涉及的意识最少，然后情绪反应来得最快，但是它消失的最快。反思层次刚刚最后所提到的这个呢，它涉及的意识最多，所以情绪最高阶，但是也会花最久的时间才会消失。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蛮令人有趣可以思考，就是在设计产品或者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面对。那 那如果我们来讲一个 example 啊，一个糟糕的设计可能会触发我们这个使用者内心非常大的挫折感，他就会避免为了自己的挫折感再次发生而去避免去使用你的产品嘛。像是一些失败设计的产品就会让使用者产生一种无助的感觉 ,learned helplessness, 就是他是经过使用者体验然后发现说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救的情况，或者是他觉得很无助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者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做到，或者是自己做不到，然后就会选择放弃停止尝试。这种无助感在学习新事物的这个情况当中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像年长者害怕使用 3C 产品，这也是一个可能嘛。那所以诺曼就提醒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不应该怪罪自己是科技白痴，而应该怪罪设计这个科技的人并没有把各种情况都想在里面，而导致了今天你会怀疑自己的这个情况而产生了。那就是我们相反的，一个好的设计特别是在行为层次上，如果做得很好的设计可以让使用者进入一种叫做 flow 心流的状态。那 flow 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就是说人们会忘记时间以及外在的环境，完全的沉浸在活动之中，就是你完全使用在这个完全沉浸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通常发生在活动的难度或者是使用者的这个 barrier 刚刚好的时候，它既有一点挑战性但又不会制造太多的问题，然后却有足够的吸引力跟吸引注意力让你持续着去尝试，而且不会产生过大的挫折感。那这个就像玩游戏的时候其实就会特别容易就进入这种情况，因为一个好的游戏设计会在难度上找到平衡，让玩家呢持续的投入这个游戏的这个游玩嘛。那就像很多的线上游戏其实会根据你现在表现的情况跟你打游戏的这个情况去做调整难度，或者是把你匹配到不同的玩家，主要就是要让你给你一点成就感，然后又不要让你挫折感太重。那对于这些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工具类的产品来说就跟游戏类不太一样了，设计的目标反而就是越简单能越操作就好，最好是让使用者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就能达成它的目的地。那这个就如同好的字体设计、好的内容设计，就应该让使用者专注在好的内容上面、重要的内容上面，而不是看到边边角角一些本身的这些不重要的资讯，又或者是专注于看这个字体的本身。所以讲到这边你应该可以了解，从这个无助到心流，就是我们的认知和情绪其实会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对这个行为以及这个产品的评价嘛。因为你如果可以用得很开心，你对它有十足的这个信心，那你就会有办法持续的去使用这个东西。但你如果一直受到挫折的话，可能你就会逃离，或者是你会避免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既然我们讲了这些基本的原则之后，我们也了解了人类的认知和情绪会如何影响他们与产品的互动，那当我们实际的使用一个产品的时候，大脑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那这个诺曼就再一次的将人类的这个行动拆解为这个过程，拆解为这个叫做行动的七个阶段 7 stages of action， 就是你今天要做出一个行动前你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action， 或者是说每一个步骤是怎么样。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 goal， 目标，你要先设定一个你要达成的目标。第二个就是你会先计划 plan， 你要先思考你有可能的行动去达成这些目标，并选择其中一个行动，像是 A 计划、 B 计划、 C 计划这样子。第三个就是 specify， 根据你选择的计划，把这个需要执行的动作跟步骤以及程序去把它制定下来。第四个就是 perform， 执行这个计划，把你计划好的这些动作付诸于实行。那最后五六七呢，就是 perceive， 感知，执行完之后你需要感知跟收到回馈，看看到底有没有发生你想要的这个目标跟结果。那第六个呢，当你感受完之后，你要去解释 interpret 它，对你的感知的结果进行这个初步的理解和解释。到最后一步，第七步 compare 的时候，就是将你的感知结果跟你最初的设定目标进行比较，那这个可以评估你是否达到了目标，又或者是是否需要改变调整你的计划，才可以办法就是达成你的这个目标嘛。所以这七个阶段呢，其实是形成一个循环的，是我们日常行动当中的这个基本模式。所以行动的来源可能是来自于这个目标驱动，就是你想要达成某个目标，又或者是事件驱动，由外部的情况跟情境引发的一个情况也是有可能的。例如你今天迷路了，所以拿出手机地图去做导航，这就是一个由事件驱动的，就是被迷路这件事情所驱动的一个行动。那你就会开始想说，哎，你要先拿出手机，然后去选择你要开启 Apple Map、 Google Map， 你要设定你的目的地，然后最后执行你的这个计划之后，你会去感知说，哎，你走到这里有没有按路线走，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路线很简单，或者是等等的各种这样子的方式去 interpret 解释跟去比较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结果了。那基本上这七个阶段也与我们前面刚刚所提到的心理层次互相对应。例如计划和比较其实就是比较反思层次，需要谨慎的思考跟评估。那制定和解释的阶段就是你行为层次的这个思考模式，是透过学习而来的半自动化过程。那最简单的执行和感知呢，就是本能层次，是你直接的动作跟感知跟感觉还有反应。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互相连接在一起，它是跟彼此有一个紧密连接，然后是可以互相去做这个解释的。所以讲到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人类的行动认知和情绪以及设计的基本原则，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七个设计的原则目的地是为了要帮助使用者们顺利完成行动的七个阶段，减少不管是错误或者是认知的负担。例如刚刚前面一开始所提到的可发现性，是要帮助使用者在计划和制定阶段可以知道要做什么。回馈呢，则是要帮助使用者的感知和解释阶段理解它发生了什么。那概念模型就是要贯穿整个流程，帮助使用者形成正确的这个预期和理解。那我们回到这个刚刚前面所讲到这个 constraint， 就是使用局限的这个设计原则，它可以有效的引导使用者这个叫做什么减少错误。所以诺曼呢，他将使用局限分成四种，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第一种叫做物理上的局限 physical constraint， 利用物品本身的物理结构来暗示人们如何操作。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不需要额外的说明。例如一个突出表面的按钮可能代表你应该将它往下按或者是推动它，那一个凹凸不平的形状可能代表它是需要嵌合的一个内容，那组装家具的时候，有些这个零件的形状就可能只能以某种方式结合它，其他方式就锁不进去。这就是一种物理上的局限，避免你去做出不对的行为。就像其实它这个 USB 随身碟的时候，那它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要插进去吗？这也是一种物理上的局限，因为使用者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确保它是插正确的这个方向。那第二个是文化的局限， cultural constraint， 这是不同文化衍生产生出来的规范。例如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打招呼方式和用餐习惯，那这些其实都会跟着这个时间改变，它是一个比较虚实一点的一个 constraint。 你有可能是心理上被教育，或者是过去的经验被教育被指导说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样的行为，而让你下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这么的选择。第三个呢，是所谓的 semantic constraints， 意义上的局限，根据情境中的意义来限制行动，这来自对我们类似的情境和外部世界的认知的。例如汽车的挡风玻璃总是装在前面嘛，因为它的意义就是要保护驾驶啊，你今天如果装在后面就没有这样的意义，你就没有这个 semantic meaning 嘛，所以这些的局限也是会随着整个情况去做改变的。例如像是我还想想看还有什么，今天如果你今天把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个灭火器好了放在一个非常难拿到的地方，那这样子就没有这个意义啦。那等于说你原本要让这个使用者可以在消防队来之前简单的灭火或做第一步的这个防治，那你如果把它的难度弄得很高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达成了嘛。那第四个就是所谓的 logical constraints， 逻辑上的局限，基于自然对应的这个逻辑关系。例如你组装家具的时候，如果你的所有步骤已经完成了，但最后多出一个零件，从逻辑上你会直接来判断，哦，你肯定是组装过程出了错，这就是所谓一种逻辑上的局限。那如果设计师有透过这些考虑周全的局限设计，即使使用者在不熟悉这个物品的情况下，他还是可以很快速的理解，然后做出正确的行动了。那局限的另一种作用是帮助我们减少使用者的措施，减少 errors。 那诺曼呢就将这个措施分为两类，第一种叫做 slips， 一种叫做 mistakes。 那 slips 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小失误，这是指实际使用者执行的动作与你想象的可能有略微不一致，但是这些过失通常是不经意的。例如你心里明明想按上楼，但是你却按到了旁边的按钮，那这个就是一种 不经意的这个失误嘛。那失误也可以分成更细，分成更多种，但是我们在这边就只先略微带过，包含像是截取性失误、记忆类似的失误、记忆缺失的失误，又或者是模式的失误，这都是各种不同的失误小 slips。 那第二种呢error 叫做 mistakes， 这是因为你一开始就设定了错误的目标和计划。例如你误解了一个产品的使用方式，你误解了这个产品能做什么样的事情。例如你可能以为你买的这台相机是可以用 SD 卡储存照片，但它就是一台底片相机，那就是一个 mistake， 因为你完全误解了它的使用方式，所以一开始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动作。那错误又可以分为这个基于准则的错误、基于知识的错误，或者是记忆缺失的错误，这个我们就比较觉得有点太深层了，我们就在这里先略过了。那对于使用者或者是对设计师来说，要如何减少这些过失呢？基本上就是我刚刚所前面讲到的 use constraint，用这些局限来防止错误。好的局限可以避免使用者做出错误的决定跟错误的操作，例如把容易混淆的控制开关设计的远一点，让他们没有办法同时间去操作，那他就可以更快的理解这个按钮或者是开关的意思。或者是利用物理局限，像是一个螺丝的形状啊，又或者是螺丝的大小，确保就是说某个零件只能以正确的方式安装又或者是做使用。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以有还原的可能性， undo 的可能性。如果今天使用者做错了，他有可以恢复到先前状态的功能，这也会很有帮助。包含像电脑上的资源回收桶，又或者是在这个你在编辑文件的时候 Ctrl Z 这个 undo 的功能，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让使用者敢勇于尝试，勇于先做了再来思考，或者是说快速一点思考，然后假设思考错了还有一个反悔跟恢复的可能性。那第三个怎么减少过失呢，就是所谓的 confirmation and error message， 确认讯息和错误讯息。在执行一些有潜在破坏性的后果命令之前，使用者可以应该说系统可以要求使用者要做一个 double confirmation， 要 double check， 要求使用者再次的确认之后， 再去做这样的决定，这样子可以避免失误发生，避免需要 undo 的可能性吧。那当错误发生的时候，系统更要提供一个清楚的错误讯息，告诉使用者说他出了什么问题，最好还能引导他们就是如何解决，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的设计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所谓的合理性检查 sanity checks， 透过多人的这个检查来减少过失。那不过也要注意，就是不要有太多人，不然可能导致每个人都随便看一看，然后觉得诶，反正别人会替我检查，那我就不用特别再去花太多时间细心的去看这整个过程跟这个设计或者是整个使用方式。所以这个以上呢四种就是如何来去减少使用者遇到的问题，透过不同的 constraint 跟利用不同的这些方式跟小提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说了这么多关于使用者的心理和设计原则的这个概念，这些知识最后是如何实际应用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叫做概念，叫做 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维。那在设计思维里面其实有两大工具，第一个叫做所谓的 human centered design， 人本设计，那第二个叫做 double diamond model 双菱形的发散易收敛模型。那以上两种的这个设计的工具呢，其实都是为了要让使用者有更好的体验。那这个第一个呢，所谓的人本设计，基本上有的核心理念就是希望产品能够真正满足人们的需求，让使用者呢可以更加理解和顺利的使用产品，实现他们期望的功能以及达成他们的目标，并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愉悦的体验。这就是所谓的 HCD 或者是 Human Centered Design。 而反过来说呢，双菱形模型则是描述了人本设计当中的四个主要活动，而且这四个主要活动是会反复执行的。第一个 observe 观察，设计师会接触客户，会观察客户，观察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活动，试图理解他们的兴趣、动机和真正的需求。这不是基于设计师的个人片段经验，而是要根据人们了解的这个情况而去做出他们最后找到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使用者认为的问题。这也与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要如何建构一个心智模型密切相关。设计师必须要先了解使用者对系统操作的预期逻辑跟他们的想法。第二个就是ideation 衍生想法，去发想东西，根据他前面所观察收集到的资讯开始定义正确的问题，然后用一个比较集中式的、用发散性的去广泛的思考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那这个就会 come up with a lot of creative ideas， 就是可以激发很多有创意可能之前比较被局限或者是没有曾经提过的这些解决方案。那到第三步就是根据这些提出的不同的方案去制造这些原型 prototype， 将想法转换为实际的原型之后，原型可以是简单的草图，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产品模型，甚至是一个小小可以使用的产品。这样子呢的目的是在第四步的时候你可以去测试它，去使用这个原型的产品，让第一步的使用者去测试看看是否能解决使用者真正面对的问题。那这个不会是一次就成功的过程，所以它可能会解决了部分问题，但还有部分问题存在，所以这个就要透过反复的这个过程去收集更多的结果，然后会发现新的问题或者是产生新的想法，所以又回到了前面观察、衍生想法、制作原型和测试的这个循环。那后两个阶段就是我们刚所说到的制作原型和测试，它的最终目 标就是找到一个合适适合的解决方案。那透过反复的发想跟收敛，将不同的原型 prototype 的想法结合，最终基本上就是要创造出一个产品，可以用最小的方式或最好的方式，最没有影响使用者的方式去解决他们一开始所面临的这个问题的。所以整个设计的过程啊，强调其实从使用者出发，一个真正能让人信任和理解的产品，往往不是因为它有过多的精美或者是过多的复杂的功能，而是它让人不用想太多就可以上手的这个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即使界面再漂亮，动画再流畅，如果使用者无法理解它的操作逻辑，这个设计仍然会是一个失败的设计。讲到这边，你是否也想当个设计师了呢？当然设计一定有它的好处跟它的坏处，一定有它好玩的地方，一定也会有它 painful 的地方。那我觉得这边还有几个 example 我觉得蛮有趣的啦，那我可以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那大家记得这个2018年夏威夷的时候有发生这个夏威夷飞弹误报事件吧，造成了夏威夷的居民的恐慌跟紧张。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就是飞弹误射警报的，应该说飞弹警报的误发送的事件呢，基本上它是因为它在它的这个警报操作的系统界面上，它基本上你根本看不出来哪一个是哪一个。就是今天不管是 tsunami， 今天不管是台风，不管是土石流等等的 warning 的按钮，它都是一行字，所以你很容易就会点错，所以他就不小心去填错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而且对于这个飞弹的这个讯息的演示呢，它基本上也只有在前面加上 drill 这样五个字，但是后面呢基本上是一样，它也没有加任何的物理限制或者是任何的 constraint， 也没有任何的 confirmation message， 所以使用者就很容易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选择了。那日常当中生活当中也有其他的这种，像我刚刚所提到的mapping 啊，signifier， 就像大家知道很多汽车座位的调整现在都会把它做成一个电动的，这个也算是一个应该座椅的模型，放在车子旁边门把上啊，或者是说门面上啊，这样子使用者只要调整那个座位的这个平面图或者平面这些按钮，它就会调整实际座位的方式跟位置。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 mapping 的方式，你不用过多的想这个按钮是在做什么事情，它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你理解，诶，这个是最接近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类似 proximity signifier， 又或者是所谓的 mapping， 都是结合在这样子里面。所以呢，最后来总结一下今天聊到的内容嘛，就是设计心理学这本书其实讨论的这个优良设计的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就是 discoverability 跟 understanding， 可发现性跟易理解性。那为了达成这些目标，设计师需要运用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包含所谓的预设用途、旨意、使用局限、对应性、回馈和概念模型，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原则来去设计他们的产品。那这个也会印证在人类的这个三个心理层次，包含你本能的反应、行为上的反应跟反思上的反应，这些都会与这些设计原则基本上是息息相系的。那它也会影响我们对设计的感受和评价。一个糟糕的设计可能让使用者感觉非常的无助，甚至是一个长期习得的无助，而好的设计则让使用者进入心流的状态，而让他们可以更加的享受并且沉浸陶醉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人类行动的七个阶段基本上是一个反复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可以验证到我们的心理层次跟我们的思考模型，这些阶段要如何与设计原则和心理层次相互关联，是在设计产品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该注意的一点。那最后我们设计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所谓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 的工具，包含 human centered design 以及双菱形模型，这些都强调了理解使用者心智模型的重要性啦。那这本书基本上其实就提醒我们大家，设计并不是只有美学的堆叠，它并不是好长得好看就好，更是一种决策过程，它需要深入的理解人性，需要深入的理解使用者， 然后要了解到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好的设计并不是长得明显看得出来的，它好的设计应该是隐形的，它默默地帮助我们完成目标，让我们感到顺畅以及愉悦。而那些通常让你装狂的设计，正是我们应该要避免而且要从中去学习跟改进的机会。那下次当你遇到一个不好用的产品的时候，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想想看你要怎么样去改变它，用今天学到的概念来分析一下，它的可发现性、易理解性有问题吗？是哪个设计原则没有做好，又或者是回馈不够清楚，还是没有适当的 signifier， 没有适当的旨意，甚至是它是不是没有给你任何的警告或者是局限，让你可以让你随心所欲的发挥，而导致你做出错误的操作了呢？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对身边的事物产生新的兴趣跟认识，也希望我们未来能有更多有趣人性化的设计，考量到使用者心理设计的这些商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也欢迎你来我们的这个 Instagram， 然后我本身呢也是这个 Podcast 世界盲从的主持人，那大家也可以同时持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图书馆里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